感谢神，感谢我们十班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动听的诗歌。首先我也想祝在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感谢神。我们先一起可以来看一处圣经，是在圣经中的箴言，箴言书一章八节。箴言一章八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箴言一章八节，起，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感谢神，我们今天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来到你面前口称你阿爸父。主啊，我们也今天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仅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激献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更是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但都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更是为我们预备最好的礼物要赐给我们，是我们的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我们人心都没有想到过的，就是那永远的恩典，永远的祝福。主啊，就是那永永远远我们的天父要接我们到你的家中，永远远住在我们父神的殿中，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奉主名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将圣灵赐下，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话语当中的主的心意，让主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个父亲，主啊，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在这个地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父亲，也按着神的心意，也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再一次，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聚会，在一次这个教会的聚会当中，就是讲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讲员就问大家，就在座的父亲母亲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们想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么当时就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当时呢还只能说是一个准爸爸或者准父亲，他当时已经结婚了，但是孩子还没有出生那么他也是很快要做父亲的人，所以他当时就回答，就说我认为有一样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我要给我的孩子要留下，就说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谋生的技能，一个谋生的技能，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孩子能够有一个谋生的技能，他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生存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父亲，我们都是会把我们心中想的最好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留给自己的孩子有些人想的我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很丰富的产业我要为孩子铺就他以后人生的这个成功的道路还有像这位年轻的准爸爸，他说我要让孩子有一个谋生的技能。那么其实每一个父亲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教导和塑造自己的孩子确实是如果在以前呢，很多年以前，那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谋生的技能，他只有从自己父亲那里学可能更古老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学校没有大学那么一个猎人的孩子，打个比方说，一个猎人的孩子，他跟谁学习打猎呢？跟父亲学习打猎，学习怎样的谋生。一个农民的孩子， 他跟他的父亲学习怎样种地，怎样谋生啊。比如说手艺人啊，工匠啊，他们的孩子就只有向他的父亲学习。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父亲啊，约瑟是一个木匠，结果耶稣呢，他其实他有职业的，他出来传道之前他是做什么？他是做木匠啊。这在以前确实是这样，这个父亲要给孩子一个谋生的技能。但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事实上学校和老师更多的承担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的孩子学习以后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一个一席之地，怎样能够学有技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谋生，那这个从哪里来呢？更多的是从学校和老师来。所以那这样看来，那我们的父亲的责任在家庭当中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传授他的谋生的技能，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那么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很小的一个小孩子，别人问他，就是你认为爸爸在家里的作用，在家里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后来这个小孩子就说啊，我的爸爸在家里的这个功能就是每天把垃圾带出去，这就是爸爸的用处。当然这是小孩子一个天真的说法。那么今天很多人理解父亲，觉得诶，我们父亲在家庭当中的责任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要把薪水按时的拿回来啊。还有很多的就是说啊，要做家里的修理工，什么东西坏了啊，就要找男人，找父亲。但事实上我知道有很多姊妹是这样的，那很 handy 的姊妹，在家里她什么都是她来搞定。那么其实在今天的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在自杀的年轻人当中，有 63% 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那么在无家可归的人当中，90%以上的人是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那么在监狱里面的罪犯，85%以上是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所以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父亲，他们从他们这个父亲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岗位，最重要的责任上面，这些父亲消失了，或者这些父亲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在自己岗位上的逃兵，结果他们的孩子呢走上了一个悲惨的一个人生道路。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事实上是我们所有的在座的父亲应该得到称赞啊，应该得到这个掌声荣耀的时候。但是作为我自己，我也是一个父亲，作为我自己啊，我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鼓励我们在座的父亲，在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逃兵啊，从我们父亲的岗位上我们有没有逃跑啊。在今天当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啊把掌声称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我们配得吗？我们配得到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感谢称赞？我们配得到孩子对我们的感谢和称赞吗？啊，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在家庭当中是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和角色呢？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或者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在家庭当中，男人是一个带领者啊，是一个掌舵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圣经的一段记载。我们都知道，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么圣经是这样记载，在创世纪3:89，圣经这样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我们看第九节，我们大家，我们弟兄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姊妹先不要读，我们弟兄一起读一下。啊，创世纪三章第九节起，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请问弟兄们啊，姊妹们不要回答，弟兄们，这个那人指的是谁？亚当。啊，神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神在这里为什么不问你们在哪里？因为这是两个人，对不对？亚当夏娃，神为什么不问你们在哪里？神没有这样问，神是说你在哪里。那么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你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亚当。其实亚当在希腊文对不起，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指男人呐、啊，就是指男人。所以上帝就说：“男人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所以当丈夫妻子犯罪得罪神，神向谁追讨呢？神质问谁呢？神质问男人，神质问丈夫，就说：“男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呢？”就是当魔鬼借着一条蛇来诱惑来欺骗夏娃的时候，男人你在哪里？男人应该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妻子，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亚当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留下他的妻子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诱惑试探。当夏娃被魔鬼的谎言迷惑的时候啊，头脑被魔鬼的谎言所搞乱的时候，上帝提醒男人：“男人你在哪里？”男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男人是一个要掌舵的，男人是一个要带领的，这个时候谁应该来帮助夏娃来分辨是非呢？谁呢？这是男人的责任，这是亚当的责任。结果上帝问亚当：“这个时候你在哪里？”那么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他们全部躲起来，这个时候谁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谁应该说我是一家之主啊？这犯罪得罪神的事情是我错了，我站出来承担责任，谁应该做这个事情呢？亚当丈夫。但是很遗憾的是亚当躲起来了，亚当从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应该在的位置，他不见了，他消失了。结果上帝质问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今天是父亲节，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父亲一方面很辛苦的赚钱养家，很辛苦的去供应家中一切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家庭当中有属灵带领者的责任。很多的时候可能上帝也在问我们的弟兄，问我们的父亲们：“哎，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站在你的岗位上面承担起你的责任？你有没有做一个逃兵？”所以从亚当夏娃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当一个男人逃跑的时候，当一个丈夫消失的时候，当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带领者不承担他的责任逃脱的时候，结果给这个家庭带来深深的灾难。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他们的后裔人类就活在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在出埃及记34章7节，出埃及记34章7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4章7节起，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性情，神是慈爱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神也是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追讨人的罪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在这里我们不要误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我们华人有时候常说的一句话，父债子偿。 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会遗传的，就是一个父亲他身上的毛病，他身上的问题，他身上的罪，而他的儿女看见他，他儿女常年的潜移默化的被这样的一位父亲所教导所影响，那这个儿女身上也会有这样的毛病，这样的罪行出来，而这样的一个影响一直会到三四代。所以很简单，如果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撒谎的人，他从来就是谎言张口就来，那最看见他，最多看见他这样的行为是谁呢？就他的家人呐，他的儿女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在这样的父亲的影响下面，在这样的父亲的这个教导下面成长，这个小孩从小就觉得撒谎不是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个小孩长大以后呢，他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撒谎者。所以这种影响是直到三四代，而上帝要追讨什么？追讨人的罪，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孩子的问题，上帝要找他父亲的责任啊。所以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父亲在家中，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也知道，这里说由父及子，有没有说由母及子啊？没有。所以父亲在教导儿女身上，有比母亲更重要的责任啊。所以当我们看见孩子出问题，我们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不要怪妻子，哎呀，都是你太宠孩子了啊！你看，你早像我说的那样，孩子不会变成这个样。但我们这样说，你那样说，你有没有那样做呢？没有那样做。所以很多人让孩子出问题，做爸爸的就会说啊，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那么挣钱，你又不管好孩子，你看结果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的这个觉得很有道理，那上帝不管这些，上帝说由父及子，上帝看这个儿孙的问题，上帝说要找父亲的问题。好，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父亲的责任绝对不仅仅是养家糊口啊，把钱带回来啊，把家里的东西坏了给他修好。父亲在家里有属灵教导的责任，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一个带领者，要负起责任起来。那么在生命记六章四至七节，圣经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么这个生命记六章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整本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人称它为示玛。那么这个示玛，只要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一起宣读，他们在这个带领者下面一起宣读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最核心的四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是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这是上帝非常非常强烈直接的要求，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令。就最后就接下来的这些话，以色列人呐，你要听，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语重心长的劝告，你一定要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教导你的儿女，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也就是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要把这些话，你不仅自己要听，存在心里照着去遵行，你要把这些要教导自己的儿女。谁要教导呢？父亲在这个教导的事情上面承担最重要的责任，最决定性的责任。在圣经当中，箴言书是最多谈到父亲对孩子的教导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带领年轻人的时候，帮助年轻人的时候，常常会带领这个年轻人一起来读箴言书。那么箴言是最多谈到父亲怎样教导孩子。那么箴言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是这样说，箴言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四章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箴言六章二十节，娃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么箴言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娃儿你要遵守啊我的言语，这就是父亲对孩子说的话，将我的命令存在心里，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那么基本上箴言三十一章的经文每一章都有这样的话，劝孩子听父亲的话，听父亲的劝诫，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整本箴言就是一个慈爱智慧的父亲在教导他的孩子。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箴言，我们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有智慧的父亲，怎样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整本箴言告诉教导孩子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或者说是一个起点是什么呢？教导我们的儿女要敬畏神。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一章七节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当我们做父亲的要教导自己孩子，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孩子从小要敬畏上帝，不仅仅是尊敬父母，不仅仅是尊敬老师，最最重要的是要敬畏上帝。那么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圣经记载了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很多人说他是历史历代所有年轻人的榜样啊，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在圣经当中非常仅有的一个几乎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年轻人。他三十岁非常成功啊，三十岁就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叫约瑟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可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那么也有人说约瑟是在旧约当中耶稣的预表啊，他几乎一生没有犯过罪。那么在圣经旧约记载，约瑟呢很小的时候，十七岁的时候就被他的亲哥哥就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然后呢在做奴隶的生涯当中又被主人陷害，准确的说被女主人陷害，后来就做到下到监牢里面，然后三年后从监牢出来，然后这时候得到法老王的赏识，所以三十岁就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么他一生非常的坎坷啊，起起落落。那么当约瑟在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法家中做奴隶的时候，这个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就多次的诱惑他啊，要跟他同寝同床。那么我把这段圣经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段圣经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七至十八节。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中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大喊叫，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这段经文记载了约瑟的主人波提法他的妻子多次的就诱惑约瑟啊，要跟他同寝，结果约瑟就抵挡这种诱惑啊，就跑出去。但是呢，接下来这个主人的妻子就陷害约瑟，诬告他。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约瑟被波提法就下到监牢里面。那么当约瑟抵挡诱惑的时候，约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从约瑟讲的这句话当中，我们会看见约瑟心中有什么，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敬畏。虽然约瑟那个时候很年轻，17岁就到外邦人当中做奴隶了，周围的外邦人当中没有信上帝的啊，周围人外邦人的生活都非常的败坏啊，男女之间有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埃及是非常普遍的。但是约瑟全然不是这样啊，约瑟他为什么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呢？他也知道当他违背他主人妻子的心意的时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年轻人，但他仍然抵挡这样的诱惑试探。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对上帝的敬畏，他说我不可以得罪上帝，我不可以得罪神。那么就是心中所存的对上帝的敬畏保守约瑟远离了这些试探诱惑，保守约瑟没有让自己去沾染到这种罪当中。那么圣经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约瑟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到约瑟接下来的人生，我们会看见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大大的使用约瑟，对不起，让他成为所有以色列家人的祝福，所有上帝选民的祝福，大大的使用他，约瑟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为什么？因为他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他为什么可以做到抵挡这样的诱惑试探呢？因为他心中有对上帝的敬畏，他说我不可以得罪上帝。那么我们再来，这是一个圣经中好孩子的例子，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都像约瑟这样啊。那么圣经中还有一个坏孩子的故事，那么这个坏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那么在浪子的故事当中，主耶稣说有一个有个大户人家，他们家的二儿子小儿子，那么就找父亲分家产，拿了家产以后就出去了，就任意放荡浪费之财，后来这个孩子就穷苦起来，就落魄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到猪圈里面去打工。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不绝对不愿意跟猪有任何关系，结果这个年轻人他沦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到猪圈里去打工，然后就住在猪圈里，甚至什么连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到，就沦落到这个地步。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浪子在猪圈里他就认罪悔改啊，他就认自己的罪，后来他就起来就向父亲家，他要走回去。那么他看见父亲，他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么这个父亲听到这个浪子这样说，这个父亲就饶恕接纳这个浪子。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坏孩子，一个浪子，但是呢，这个浪子最后得到了人生第二次机会，这个浪子最后回到了夫家，父亲给他上好的袍子，给他戒指，表示他儿子的身份。 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么这个浪子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人生的机会呢？这个浪子讲了一句话，看到他的父亲，他说什么？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第一个不是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不是，他第一个是说我得罪了天，也就是我得罪了上帝。所以这个浪子虽然不好，虽然堕落败坏，但他心中尚存一丝对上帝的敬畏。那么就是一丝对上帝的敬畏，他在猪圈里面，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起我可以认罪悔改，我可以来到父亲的面前，向来到神的面前认我的罪，向我父亲认罪。所以他人生就得着第二次机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中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啊，我想可能每一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像约瑟那样啊，又有智慧又成功啊。那么在这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无论他是做奴隶，无论他是做囚犯，无论他是做宰相，他心中有对上帝的敬畏。那么这个对上帝的敬畏保守他，当他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当他来到悬崖边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可以悬崖勒马，他没有掉下去，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那么还有一个孩子，看上去是人生走了很大的弯路，就是这个浪子，他陷在绝望当中，但是他回转回来，他人生有一个第二次机会，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呢？因为他心中尚存一丝对上帝的敬畏，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他仍然敬畏上帝，所以他来在神面前，来在父面前，来在人面前，他认罪悔改。那么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他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无论我们的孩子啊，如果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的孩子可以像约瑟那样成功，他最宝贵的是什么？他心中如果存有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战胜诱惑试探，他不会把自己人生都毁了。那么也可能不幸，我们的孩子很不听话，我们的孩子年幼无知，结果成了那个浪子啊，这个走上了像浪子那样一条路，也犯罪了，也堕落了。但是只要他心中尚存对上帝的敬畏，那么上帝就不丢下这样的孩子，上帝就在他心里做工，让他能够悔改，让这个浪子能够有人生的第二次机会。所以无论我们的孩子多么优秀，或者无论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走上人生的弯路，但是只要他心中有对上帝的敬畏，神的保守就不离不弃。那么在诗篇二十三篇啊，诗人说，即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所以这两个年轻人，约瑟当他在波提法家中做奴隶的时候，当他被这个主人的妻子诱惑试探的时候，这就好像是行在黑暗当中了，在幽谷当中，结果神的杖神的竿安慰他，与他同在。那么当这个浪子呢，当他在猪圈里面，当他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上的时候，这是人生的最黑暗的时刻，神的杖神的竿安慰他，把他从黑暗当中，死荫的幽谷当中带离出来。我们知道这个牧羊人的这个竿和杖是做什么用的？是管教羊群用的，一个方面是抵挡仇敌，抵挡这个狼，另外一个方面是管教羊群，羊如果走偏了，这个牧人就用杖来击打。所以羊它是很怕这个杖的，它是很看到牧人手中的杖，它是很怕的，它敬畏它的牧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箴言告诉我们，我们做父亲的要教导自己孩子，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要敬畏上帝，要敬畏上帝。当我们的孩子敬畏上帝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尊敬父母。所以这个浪子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得罪了你。所以当一个孩子连上帝都不敬畏的时候，那个这个孩子对父母的尊敬也是非常非常短暂的。那么圣经当中还让我们在箴言还让我们看到，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再来看箴言六章三十二节啊，后半部分一起来读。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所以父亲教导孩子，要教导孩子第二点是什么？让孩子从小就懂得要保守自己的心，要约束，要管理心中的欲望，心中的意念，要这个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任意妄为，不是想要什么啊就要去做什么，而是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来管理好自己的心中的各样的欲念和想法，那么一生的果效都是心发出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他心里充满了什么，会影响到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他怎样来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生，取决于他怎样来管理，来约束自己的心。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年轻人，我们会看到因为从小他们的父亲可能没有，他们的家庭父亲可能不在了，逃跑了，那么还有他们的父亲可能没有从小正确的教导自己的孩子，要约束他自己，要从小要约束自己心中的意念和想法，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从小就任意妄为，想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当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人来到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哇，他们人生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还有一些孩子啊，他们的父母就是教导啊，你只要学习好就 OK 了，其他的什么你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学习好就 OK。 结果有些孩子他就有这样错，只要我学习好啊，只要我是最优秀的学生，那么其他的问题都不用管他。很多父母也是这样，只要孩子的学习好，我满足你一切的要求。结果这样的孩子也会怎么样呢？任意妄为，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围着我打转。那么这样，当这样的孩子走上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很多时候他们会感到深深的失望，他们看到一个现实，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他会对世界对人深深的失望，也对自己深深的失望。所以父亲对孩子的教导，要教导孩子从小不要任意妄为，从小要知道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个结，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一定会带来后果的啊！你要考虑到你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一定会带来后果。从小就要知道我要做负责任，我要对我的将来负责任，我不能做一个任意妄为的人，我要不仅考虑到自己，为自己负，我要考为别人负责任。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他才是一个可值得信任啊，可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在箴言还教导我们，父亲还要教导孩子什么呢？教导孩子正确的选择他所结交的人，正确选择他的朋友。那么在箴言一章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朋友最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这里箴言都告诉我们，父亲要教导孩子要不可以在选择什么人做你的朋友的时候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当然箴言还有很多很多父亲对孩子的教导，我们今天只是说看到这三点，还有许许多多对孩子教，孩子要约束自己的舌头，年轻人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那么第一个，箴言教导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敬畏神。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要让孩子从小就约束自己的心，保守他们的心，不要任意妄为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谨慎的能够来选择他们要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圣经中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孩子的教导非常详细的这个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么很多历史历代渴望按上帝的心意教导自己儿女的人都会来看这位父亲在圣经中的这种记载教导的记载。那么这个伟大的父亲是谁？保罗保罗他有一个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 啊，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多次提到啊，提摩太，我的真儿子，哦、啊，提摩太，我的亲爱的儿子。那么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书信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教导书信。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被保罗称为儿子的人提摩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首先这个提摩太他是很年轻的，他非常年轻，但那个时候可能30岁都不到，但是呢教会里的长老包括保罗为提摩太按手，他在教会里当中起到一个教导的一个责任啊，是一个带领者的责任。他是很年轻，但因为他的年轻，他很容易被别人，被以弗所教会或者被罗马教会所贬低，所藐视啊，他太年轻。第二个就是提摩太本人呢，确实从他个性上讲，他不是一个非常勇敢刚强的人，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很容易胆怯的人。我们知道他更多的是他妈妈把他带大。那么所以保罗甚至提醒教会，提醒哥林多教会啊，也提醒以弗所教会，就是说不要让提摩太觉得害怕，要小心的，要尊重这个年轻人。所以他性格上他不是一个像保罗那样勇猛刚强的人，性格上是比较软弱，一方面他很年轻，一方面性格是比较软弱，所以保罗说不要让他害怕。那么第三个，提摩太这个年轻人身体也不太好，身体常常的得病。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不太争气的孩子，保罗作为父亲怎样教导他，怎样教训他呢？啊，保罗有没有对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真不像样，你看看老爸我，保罗你看老爸我，你看我是最优秀的这个教授，手下最 top 的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加马列手下受教，你看我成为上帝的使徒啊，我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啊，我在希腊与希腊最有智慧的人我辩论，把他们辩得哑口无言，你看看我老爸多么威风，你看你这么不争气啊，你看你这个样子。保罗有没有对提摩太这样讲？没有这样讲。非常遗憾的是，我今天我就亲耳听见有的父亲就这样对孩子这样讲。哎，父亲说你看我，哇最好的大学，哇最优秀的人啊，你看你也不争气啊，接下来手就上去了。保罗是不是这样呢？保罗不是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2-16节啊，18节啊，保罗这样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对不起，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会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盼望。18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面对这个好像是不太争气的儿子，好像是不太争气的，保罗怎样劝他？保罗没有说你看我多么优秀，你看你这个样子，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说什么？你看我原来是最渺小的人，我原来是最污秽的人，我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但是你看上帝他的恩典临到我，他都可以使用我，那何况你呢？那上帝岂不更可以用你？然后保罗最后在18节给提摩太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无论你提摩太怎样看自己，提摩太看自己是比较自卑的，他是一个比较容易软弱退后胆怯的年轻人，他是这样看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教导的都是谁啊？都是保罗，都是阿波罗，都是彼得这样的人， 而保提摩太看自己呢，他怎么跟这些人比，比不了。但是保罗鼓励他，他说你看我，保罗没有去说彼得啊，没有去说别人，保罗说自己，你看我是最渺小的，我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所以像你呢，你可以看我，那上帝的恩典一定也会临到你。所以保罗给他儿子提摩太的教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要看自己的软弱，不要看自己的不配，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有一天上帝大大的使用你，你也不要骄傲啊，你也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保罗所得的秘诀，然后他把这个秘诀呢告诉他的儿子提摩太。那么保罗还让提摩太教导是在让他操练敬虔，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至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至八节，七节起，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在我们知道，在保罗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人们是非常注重锻炼身体的。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哈，人们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在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每年都有运动会，那么人们普遍的是操练身体。但是保罗指出呢，操练敬虔比操练身体更好，不仅得到今生，更是得到来生的益处。那么保罗让他的儿子，宝贵的儿子提摩太要操练敬虔，不仅仅是操练身体。其实作为父母啊，如果我们平常的父母，我们看到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我们会怎么劝他？锻炼身体啊，加强营养啊，是不是？你的体弱多病不行啊。保罗看见一个体弱多病的儿子提摩太，保罗说什么？不要仅仅关注于操练身体，你要操练你的敬虔。那么我们怎么样操练敬虔呢？所谓敬虔啊，它的原来的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敬畏上帝，虔诚。那么虔诚是什么？忠诚，你对你的神要忠实忠诚，敬虔。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敬虔跟知足的心是要加在一起的。我们刚才谈到敬虔，敬畏神，虔忠实于神，你的爱你的心只忠实于一位，就是上帝。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敬虔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你的全部的心思意念只放在一位那里，放在上帝那里。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说，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邪恶的，没有，圣经说贪婪啊是不好的。那么贪婪是什么呢？就是爱呀、啊，你爱你贪爱过分了，你应该把归给上帝的爱你结果放在上帝之外啊。有人贪恋钱财，有人贪恋美色，有人贪恋名利地位，但是只要你把这种爱应该给上帝的爱你放在其他的东西上面， 这是神所不喜悦。那么当我们操练敬虔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心里的爱去到哪里，我们爱什么，保守我们的心。那么第二个操练敬虔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可以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起，二十一节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让他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保罗理解年轻人，知道年轻人的光景，在提摩太这个年纪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欲望，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说，你要约束自己的心，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你不可以让心里的欲念想法去控制你的理性，控制你的行为啊，你要逃避这些私欲，逃避不是从神来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与那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你要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和什么样的，和敬虔的人，和倾心祷告的人要在一起。这也就像箴言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那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要结交什么样的人呢？那倾心祷告的人，那敬虔上帝的人。我们每一个父亲，我们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我们每一个父亲都希望我们的孩子的人生道路能够行在平安的路上不要掉在网罗灾祸当中。但是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也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离开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可能不一定要等到你的孩子长大去大学离开家，你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在可能很多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女儿的父亲，我常常有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我没有办法，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做不到。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慈爱的父亲，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作为父亲，地上的父亲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的一位天父，这是他真正人生最蒙福的地方。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看见我们自己智慧能力有限，我们做不到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父，有一位天父爱我们的孩子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孩子。那么圣经也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师父的很多，但是为父的很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做师父，做老师，做别人的老师，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做别人的父亲。这个老师跟父亲有什么区别呢？老师也教导人，父亲也教导人，但是老师他这个责任，他首先看这个孩子值不值得教。有些老师不愿意教那些不好教的孩子。老师呢，他是我们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个陪伴者，但不会永远陪伴我们。你小学有小学老师，大学有大学老师，而父亲呢，父亲对孩子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无论我们的孩子像约瑟那么优秀，或者无论我们的孩子像浪子那么不成器，但是父亲呢，永远在那个地方，永远陪伴自己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回头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张开双手拥抱他。我觉得这是为父跟为师一个很大的不同。父亲节的来历 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年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妇女，然后她提议要给她的父亲，要纪念她的父亲，她向她当时所在的这个镇啊或者市议员提出这样的一个提议。她说她的父亲特别的伟大，她一生中最愿意感激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后来最后她当地政府接受这个提议，慢慢的设定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这个女孩子的父亲，慢慢就传遍美国了，这就是父亲节。她的父亲伟大之处在哪里呢？因为她的母亲，就是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就是这位父亲的妻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在她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位母亲就难产死了，结果这个父亲一个人把六个孩子带大，不离不弃，把这六个孩子多么艰难多么难受，你知道那么小的孩子身边没有母亲，一个男人把这六个孩子全部带大。后来当这一个小女儿长大之后，她就希望有这个特别的日子能够感谢她的父亲。而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不离不弃，无论我们可能像浪子那样走了弯路无论我们人生很成功很辉煌，我们的神他保守看顾我们，我们心中如果对我们的上帝有敬畏，我们的心中如果知道我的这位父他是爱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常常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我们也勉励我们在座的父亲，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神圣的责任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后半部分其实这节经文我印象很深，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妻子的母亲，我的丈母娘给我的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什么呢？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后面部分，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要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我当时我的丈母娘，我娶我的妻子的时候，我丈母娘给我这节经文。但是前面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就指的上帝啊。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不仅仅是让男人女人在一起享受生命之恩。不仅仅是让男人女人在一起享受甜蜜的爱情。上帝让男人女人一男一女在一起组成家庭，上帝说你们要得虔诚的后裔。那么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使命，更多的时候父亲要担当起来，父亲要承担起来。愿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的父亲就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神，敬畏神，让他一生从到老都不至离开神，都不至走到邪路上去。第二，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做一个洁净自己的人，那么这样他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成为上帝手中宝贵的器皿。最后也让我们知道，每一个父亲我们最宝贵的不同，我们跟老师不同，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尽到自己的责任。无论我们的孩子是优秀无论我们的孩子年幼无知行差踏错，我们陪伴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的父亲陪伴我们一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施恩怜悯我们，你让我们这些本是尘土所造的人，主啊，你把你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更是为着我们天下所有的父亲，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座的父亲们，我们向你感恩虽然我们自己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配，主啊，但是你给我们每一个父亲，你给我们有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成为敬虔爱主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从你那来的智慧，从你那来的信心和爱心，主啊，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天父的心意，我们怎么样来尽到我们做父亲的责任， 我们不要在父亲的这个责任和岗位上做一个逃兵。主啊，也愿你祝福我们的孩子，因为你在圣经上应许我们义人的后代必定蒙福。你当年圣灵怎样带领约瑟啊，怎样让约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怎样成为上帝手中大大使用的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今天也愿你的祝福带领，也能够带领我们自己的孩子。主啊，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敬畏神，从小就保守自己的心啊，从小就与那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主啊，让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上帝手中大大使用贵重的器皿。主啊，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